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精进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N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的党事，我是伊恩。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球场到镜头，关于体育摄影这件事。第一件事，在美国念运动管理。好，今天呢，我邀请到了一个是我国中算也高中也算的学长，就是我们国高中一直都在同一间学校，
对，
然后我们是国中认识的，然后今天呢邀请他来，是因为我在我的 IG 上面很常看到他发的一些 reels， 然后我就觉得很酷，想要找他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在美国念书跟运动相关的东西哦。所以那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来聊的是运动管理这件事情，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来到美国念运动管理。那我们今天欢迎他一下，他是 Peter。
嗨，大家好，我叫 Peter， 我是 Ian 他国中高中的学长，然后很感谢他今天找我来聊天这样。那我自己之前过去在费城做运动摄影相关的产业，然后我也是在费城念书，念运动管理这样子，所以现在回来台湾，然后是自由接案的摄影师跟剪辑师这样。
对，蛮酷的。所以今天呢，就先来跟大家聊聊，说是说，哎，在美国念运动管理是怎么样子的形式，然后他是在学什么。所以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选运动管理作为你的可能硕士的一个走向？
对，就其实认识我的人都会觉得，为什么我要走这条路？因为我本来是大学是念土木的，那运动是一直我很喜欢的产业，然后在大学的期间，我也做了跟运动许多相关的打工。我在中华职棒就是有去当工读生，然后我之前有在篮球笔记实习过一下下，然后自己也有经营过一些棒球相关的粉丝专业。对，那因为这些累积起来，让我在大学的期间开始有一点点想要转换跑道的感觉。然后在大三那年的暑假，我有机会去美国打工换宿，就一直对美国有一个向往。所以就当时选择了先做这个选择，然后想说去试试看美国那边的生活，去了解一下。然后在那一年的暑假结束之后，我就蛮确定 ，OK， 我想要去申请美国的研究所，对，所以回来之后啊，我就开始研究美国研究所的一些事情这样子。那除了申请运动管理之外，我其实本科系的土木还是有申请的。那后来运气很好，发现哎，因为我是念的是丹江大学，然后我申请的在美国的学校是 Temple University。那我在申请的过程才发现，它跟我们学校是姐妹校。对，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淡江跟 Temple 是有双联制的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算是双联制吗？
对，我其实后来我自己就是申请完之后，Temple 那边跟我说，哎，淡江有双联诶，其实你可以使用。
哦，蛮好的，
对，运气很好，所以像我就是蛮推荐大家台湾如果你们学校是有双联制，真的可以去参考一下。第一个是你可以拿到一些奖学金，申请的门槛会低一点点，那因为学校的 GPA 你只要顾好。基本上就蛮好申请的。然后我的运气更好，是我甚至不用考 GMAT 或 GRE， 就很吃香啦。
对啊，就是少了很多准
备
的内容。
对，所以就我不会说我的申请过程很困难，我也不会分享太多我申请的过程。那就是准备英文的部分稍微准备了一下，然后申请就申请到就去念书。对
，OK， 那运动管理。台湾有运动管理吗？我记得是有类似相关的科系，对不对？
是有的。我不是很熟，但是像我身边很多有人是念北师大、体大、北体、台体这种，他们都是有类似相关的运动管理科系。辅大也有，其实很多学校都有了。对，那我觉得运动管理这个产业其实它就是一个管理科系，所以你可以说它就像是企业管理，可是是专注在运动产业上面。
所以会比较偏向是可能例如说学习在球场经营吗，或者是球团的经营，类似像这样。
对，没错。所以像我们的科系就有分很多，那我自己那时候是念数据分析相关的。对，那其实 管理科系嘛，就是你们也大家众所皆知的管理科系 finance 啊，会计啊，这些等等的都算是在管理里面，所以这些你在学校的时候们都会学到，但就像我说的，他会更专注在运动产业，所以我们很多的课程或是 case study 就是在念球团可能球团的经营、球场的经营，甚至是一些 facility stadium 就是球场啊，然后很多大型的球场怎么去管理、怎么去经营等等的，然后球票的分析。那美国的市场很大嘛，然后有时候球场它不只是做球场的运用，有演唱会等等的，对，然后所以说很多类似这样子的 case study， 这样子就是运动管理在学的东西。
那你说你刚刚说是走数据分析的取向，在运动管理学里面的数据分析会比较偏向哪一种层面？
对，它其实也有分很多，第一个是帮助可能球员的运动表现，然后球团啊等等的，就是分析部门，就是怎么帮助球团赚钱，怎么帮助球场赚钱，去分析我们的球迷对不起，样本数，就是我们的球迷可能年龄层啊，然后怎么样的球迷喜欢来看这个运动，那还有球票的买卖的过程，就是我们球票要怎么去吸引年轻的族群去买来看球，或是因为像棒球这个运动当时他们也做了很多的改变，我要怎么，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棒球很无聊很冗长，那棒球可能就去改变他们的棒球时数比赛的时间，那去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来，这就是一些数据分析会在做的事情，或是那球员啊球团的表现，你可能就会去分析说可能就会是用棒球的数据对不起，运动的数据，不一定是棒球啦，我自己很喜欢棒球，所以一直讲到棒球，但就是我之前做过的可能就会是我去分析球员啊，他如果是投手，我就去分析他一些投球的表现，他用的数据啊，他投直球啊、变化球等等的这些东西，对，那就这就很多啦，对，就是
所以其实它的层面蛮广的，就是看你要怎么样。那在美国，你们学校像假如说以 Temple 举例好了，他会去区分说可能某一个分项的一个 specializing 吗？就是我的意思说，例如说像是你可能走数据分析这一块，但它有不同的一个可能经营取向或者是球员的取向，它有专门说一定要往哪一个方向，或者是你当初在选择的时候学校的整个的学生的编排是怎么样？
其实没有，其实我觉得更多时候因为我们学很多口令，所以它就是教你这个技能，那你可以稍微跟你的自己兴趣有关的东西你去选择你想要分析什么。那我们其实以前在课程上很多就是会一开始他们就会丢给你一些数据让你去分析，然后你要怎么把视觉化，怎么去跟球团报告这一类的。
听到视觉化就想到，所以你们应该是学 Python
对我们其实学 Python， 然后那时候学 R、
okay.
对，很多，对，那 R Studio 等等，对，那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提一个算是延伸出来，因为其实像你们在学 Coding 为可能算是一个课程的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占了大部分时间吧，
可以这样说，对
对。那会有人毕业之后就是可能去做别的 coding 相关的工作吗？
哦，你说不是在运动产业？
对对，不在运动产业。
有我有就是有的可能去 insurance company 或者是去其实我们很多人去美国的 betting 就是赌博，不要说赌博听起来有点不好，
博弈
对，运动博弈，
运动博弈，
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合法的嘛，所以他们现在越来越大，所以其实很多人会去这个行业。那当然它也是某种程度上算在运动产业里面啦，对，但是更多的他们其实是内部的，你知道要去计算一些，我其实也搞不太懂，对，
就是一些成就是那叫什么
怎么帮助公司赚钱，
对对，机会成本，
对对对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因为毕竟我觉得就是学到这个技能了，所以不会说限制于在运动产业，没错。
OK， 那你在可能在 Temple 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在关于运动管理学，或者是在可能学业期间你觉得哇这个是你在台湾不曾想过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去美国念书对我来讲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文化上面的学习，那我不会觉得针对只是美国美式的文化，而是
各国，
对，各国，因为我觉得去国外念书去美国念书很多的就是非常的 diverse 非常的多元，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在台湾至少我长大的过程中比较少去碰到的，对，那当然上大学之后我觉得可能身边有一些国际生，可是相对的多元文化
少了很多，
对，没有那么多元，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第一个是很大的 认识，然后针对运动产业或是运动管理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不一样的学习。第一个是运动的文化其实跟台湾很不一样，那我觉得台湾人是非常喜欢运动这件事情的，然后娱乐产业其实这几年也做得越来越好。那美国我觉得他们相对因为历史产业，这个产业的历史非常的对说成熟，然后市场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一个城市它基本上就有很多支不同的职业球队。
对，
那像我们费城篮球、棒球、美式足球、冰上曲棍球，这是所谓的北美四大职业运动。那其实除了这四个之外，你会看到很多其他的，现在很有名的叫做 lacrosse， 就是网棍球，足球，然后甚至有一些飞盘队等等的。其实在美国很多
职业运动，其实蛮多机会在这个产业里面。
对，没错。然后像我有朋友是玩那个 Quidditch， 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那个
魁地奇。
对，魁地奇，那他是美国的国家队。
对，
然后所以就是很多的运动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
想象，这是台湾遇不到的一些奇怪的运动，也不说奇怪啦，就是
很少见，
很少见。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就是真的需要那边学到，然后看到，那我觉得身为运动的喜爱者是很特别的体验，然后也真的让我去大开眼界这样。
我有一个问题，刚讲到文化的部分，那在 Temple 的校园或是在运动管理这个科系里面华人多吗？因为我知道有些科系是那种华人就是会占50%以上的。
了解。
对。
哇，好问题耶，我没有特别去算。我觉得就像我刚才提到，它其实蛮 diverse 的，所以各个人种真的我觉得算是蛮平均的。
OK。
对，那像我们班上是有台湾人的，像我跟其他大概有两三个其他是台湾人。我有遇过大概一个还两个是大陆人，然后我们也有荷兰来的同学，巴勒斯坦来的同学，然后埃及等等，就是其实蛮 diverse
的。美国人
对，美国人还是居多。但是人种肤色人种的就是 race 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觉得很特别的点是，对不起，我觉得很特别的点是大家喜欢的运动都不一样，所以在同一堂课里面你会就是有很多运动的交流。对，像我就会听到很多像是我不熟悉的运动，足球啊，美式足球，这些东西就是我可能真的没有碰过，然后但是这些人可能曾经他们是从事这样子的运动之后来念这个科系。对。
那我刚刚原本想要问的，应该说我要问的东西，其实就是其实你们在这个科系里面，在 Temple 里面还蛮多美国本地人嘛，就是 local 的其实很多。
我觉得大部分都还是美国人，就是我印象中我看一下，对，班上大部分都还是美国人。
那大家是混在一块吗？还是会有一个小群，就是国际生一块，然后本地人一块？
还好其实大家都蛮混在一起的。我觉得我们系上很好的是我们会有很多系上会办很多
看球赛的时间。
对，是真的真的，我们就一起去看球赛，然后一起去就是会有一些这叫什么 conference 这种等等的。那大家就会一起去球场啊看球，因为有免费的球票你就会去，然后就是一些交流的活动，那大家就很容易混在一起。然后如果是住在学校附近的，我们常常也会一起 hang out， 那有比赛的时候我们也很常下课就一起
去
酒吧
看
个球，对，看个转播，然后就一起再回家这样。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说到分
对
对
对
对, 对，
那还不错耶。因为我自己的经验是，应该说当然这个是取决于个人啦，但是因为像我们科系其实是 50-50， 就是一半是国际生，
对，
然后一半是美国本地人。
了解。
然后这个50里面，就国际生的50里面可能 30% 又是华人所以其实大家讲中文的人不少然后跟其他国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也有然后我们可能因为大家是选修课，所以其实你不会真的说，虽然我们这一届有这么多人，但是你看你选修到的人数是类型是怎么样，就会有所区分。然后像我们系可能，例如说我当初可能修 UX 的课程，那很多华人就是想要往 UX 的方向去走，那我那一班可能里面就有 60% 就全部都是华人类似像这样。所以我自己就蛮好奇在一个很 diverse 的课程当中的体验是怎么样。而且我其实蛮羡慕，就是应该说这也是我的一个向往嘛，就是大家来到美国我当然想要融入当地的那种文化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
对，就我也不能否认，就是当然我们自己台湾人
会有一定
这是肯定的。
对，
而且我觉得这是好事，因为其实就是要互相帮忙，然后很多东西是 你身为台湾人，就是可能
才会懂得，
对，你要办驾照或什么，就是互相帮忙啊、嗯。然后想家的时候吃一些东西，或是甚至有些 holiday 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回家了，那你们就是会聚在一起。至于这些东西都还是会在，但我觉得也运气很好。我觉得班上同学啊，就是也有我们也都会认识到一些不同国家的人，然后跟美国在地的人这样，对。
OK， 那当初在 Temple 的话，所以部分你那时候除了 Temple 还有申请其他学校的体育管理的科系吗？
没有，
就只有
我只有申请 Temple 的运动管理，然后其他的我都是申请
土
木的。对
，OK， 然后最后因为双学联算是你最后选择这间学校的原因吗？还是
最主要的应该还是运动管理啊，就是、
okay，
就是我想念的。对，然后当然那个双联制其实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真的帮助蛮多的，
很大的加分。
对，那其他我也是有上几间，我甚至不记得我上了什么学校，说真的，因为我那时候看到 Temple 的 offer， 我就哦很开心，
可以了，
那我要了，对、
啊、
对对，所以也没有想那么多。对，
那这个就是在美国念运动管理的部分啦。第二件事，从运动管理到运动摄影，我们刚前面聊完了就是在美国念运动管理的部分、嗯、那其实后来我在你的生活当中我发现你比较是偏向摄影这一块，所以我就其实蛮想来聊聊说诶，那接下来从运动管理到体育摄影或运动摄影这个件事情，或是这一份职业，当初的契机是什么？因为你其实你的跨度蛮大的，从大学从土木，然后到研究所，到念运动管理，然后到现在可能变成商业摄影师，或者是接 case 的case by case 的体育摄影啊等等。当初的契机是什么？就是你怎么接触到体育摄影这一块的？
嗯，所以我觉得接触到这两个东西，应该说我到美国之前对摄影几乎是一窍不通。
嗯哼，
那我来美国之前我就是买了一台二手相机，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因为开始对摄影有点兴趣，然后开始在学一些剪辑啊拍照等等的，所以就真的来到美国之后开始就有机会我就会很想要去尝试拍摄看看。那一次的契机是在一次我的室友，那时候我有一个室友他是美国人、
嗯、
那他自己以前是在我们大学的足球队里面就是是球员这样，然后他就问我们说有没有兴趣去看一个热身赛，是我们学校的比赛。我就说哦好啊，那我那时候想说啊去也去闲着没事，我就带着相机去。然后那时候因为只是热身赛，所以没有太多人，然后也没有很多人在管你。那我虽然那时候没有拿到媒体证，但我直接走在球场上面也没有太多人管我。
对
对，那我就是很自然而然走到球场上面开始拍一些照片这样。然后那时候拍一拍啊，然后就我就整理了一些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传给球队这样。然后开学之后我有一个同学刚好是球队上面的，他是助教。
嗯哼，
我就跟他聊天的过程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我就跟他说那我把照片传给你，再帮我可能分享给球员啊等等的、嗯、然后后来他们看完照片之后就问我说
想不想来当我们的摄影师啊，
有点类似这样子。对，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就是你们
我们缺一个 camera guy，
对对对，我们有比赛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就来拍一些照片这样子。那因为那时候只是做好玩嘛，也没想那么多、嗯、就觉得也蛮有趣的、啊、那刚去美国你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事，所以那时候每次有足球比赛的时候啊，刚好是九月八九月的时候，就是足球赛季开始，
嗯哼，
我就每个礼拜都会去拍男足女足这样。那拍久了拍多了之后，球队的人除了看到我们的照片之外，学校的人就是学校运动部门的人也开始发现我
怎么都是这个人拍的。
对，我跟那当时我跟另外一个台湾人我们两个人都会一起去拍。
对，
他觉得我们两个蛮有趣的，然后就怎么都那么认真愿意去帮忙拍这样。然后因为我们是无偿嘛，就拍好玩的。
嗯、
那开始学校就运动部门有 reach out 我们说有没有兴趣拍其他的运动。
嗯哼，
那他们愿意付我们，
嗯，
就有点像 student worker， 但是就是付时薪这样子。对
对,
对
对，
那时薪不多，但是你开始有钱拿，当然觉得还不错啊。
对啊，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慢慢的一步一步边拍边学，然后也越拍越多的不同的运动，然后认识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走进了这条摄影的
不归路。
对，真的是不归路，
就是前坑啊，各位。
对对对，真的是不归路，但很好玩啊，然后很喜欢这样子。嗯、对。
那因为就是刚好提到就是关于就是去学校拍摄这些东西，那当初设备的部分是原本自己就有吗？嗯、还是说学校有提供
？OK， 设备这个东西，我一开始我就像我提到，我出国前我就买了一台二手相机嘛，
对，
就是也不是说多好的相机，然后我也一开始只有一颗小镜头。那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就带着我的真的是小镜头，17-70的镜头、嗯，配着一台 Sony 的小小的，对
，Sony 阿法几，
对，阿法6400，
6400，
哦， 真的是第一台，真的是非常，你知道那种 vlog 机，
对对对，
那拿去拍运动。但我觉得真的那个时候就是一股热忱，
对、啊，
然后很喜欢，然后很拼去做各种的尝试，然后拍了很多的活动、比赛、赛事，让更多的人遇见、认识我们。
嗯，
那后来。就器材当然就是我自己有买一些，后来然后正式加入学校的时候，学校其实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器材，
对，
所以使用上面来讲、就是、
开始可以拿大炮拍，
对对对对，真的就
开始可以追焦了，
没错没错，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资源可以使用、嗯、对对对，但我觉得这都是累积起来的、啊、对没错。
嗯哼，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那你当初可能学校给你这个offer 的时候，你有没有特别去做哪些准备，就是想说、嗯、OK 哇，我被看见了的那种感觉？
对，其实也不能说特别做什么准备啦，我觉得这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
嗯、
因为在拍照的过程中你就会去学说我想要怎么修照片、嗯、那你就会开始自己去学，去 YouTube 上面看怎么修照片啊等等、
嗯、
那我也开始做一些影片，就会去学怎么用 Premiere 等等的、
嗯、
那我觉得更多的是像我们前面提，像我刚才前面提到，就是我们自己去愿意去拍很多东西，因为你愿意去拍你才有素材，有素材你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些东西你有成品的时候去发给别人看，别人才知道你在做什么。那我觉得自己有一个很特别，不要说很特别啊，但就是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觉得算是最大的转折点、
嗯、哼，
让我正式从一开始只是做好玩真的感觉到说哦，我有一份工作的是，那时候我在美式足球队，我们学校大学有美式足球队、
嗯、哼，
那我那时候同时有兼职，因为我是念运动管理嘛，所以我就去球队里面当球经，有点类似实习的概念。那我就在美式足球队做球经啊，做，有一次比赛刚好我没有被罚班，那我就跟我的主管说，那我可不可以去拍球赛、
嗯、
这样。那我说我用的交换条件是我会帮我们的球经，就是因为我们每次球队100多个人，所以球经大概有7-8个人到10个人、嗯、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团队、
嗯、
然后我就说我去帮我们球经拍一些影片，纪录片的概念、
嗯、哼，
那用这个交换你可不可以让我到球场里面比赛的时候我也可以去拍球赛、
嗯、
那我主管说好啊没问题，就这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样、嗯、那我当然也是就是以球经的身份，只是我带着相机去里面拍。那时候拍一拍，拍完之后，刚好那场比赛，我们学校的美式足球其实不强、
嗯，
但刚好那场比赛
中了，
打得非常好，我们击败了，是那我们那个联盟算是第一前两名的球队、
嗯哼，
所以那时候那场比赛赢球，球队气氛非常好，我就拍到很多很不错的画面。那结束之后，我也真的帮我们的球经做了一支类似为纪录片，大概5分多钟的影片，就是记录他们一天，因为球经是一早啊5-6点就要去球场，
对，
然后帮球员准备他们的球衣装备等等的、嗯、然后一直到比赛结束，我们要回去是要帮球员洗衣服啊等等，就这一整个过程把它记录下来之后剪出来这个影片，然后我就给我主管看，我主管看了之后就觉得诶蛮有趣的，怎么我会原来我还有这个技能、
嗯、
那他就把我这支影片给了我们 football 的影音团队的主管看、
嗯、
那我那时候隔一个礼拜之后突然就被那个影音团队的主管就是找去办公室、
嗯、
他说、欸、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就是跟我们一起做影像、嗯、那我就蛮惊讶的， 然后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讲，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小白，就是真的不太什么都不太会剪影片。他就说，马先生你就进来跟我们一起做吧，那我们刚好有需要剪辑师等等，所以我的角色就从球精变成了有点球队的摄影助理。
嗯哼，
所以每次比赛的时候啊，我就会跟着球队去，我就正式的拿到媒体证，可以站在每次足球场上去拍照拍影片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些
我觉得蛮酷的，而且算是就是误打误撞的一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也不是说特别准备什么，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要有愿意去敢问，
嗯，
跟当然你自己要准备，就是我要去学习这个技能嘛，
嗯，
对，但是你敢问，然后敢去做，这些机会有时候自然而然的它就会出现。对，
嗯，那你当初在准备这些就是应该说开始进入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嗯，你有想说，我应该要去学一些什么，或者是有没有相关的学程，类似像这样子，或是你当初有没有上什么课，还是就只是 YouTube 的教学？YouTube 大神，
对，我真的就是看感谢YouTube 老师，就是真的我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在 YouTube 上面学的。然后如果有认识到一些摄影师啊，摄影的同好，就是互相学习。然后还有我觉得现在很多短影音可以帮助你们，就是在 IG 上面就可以看到一些，我可能看到这支影片，我想要学这个特效，
嗯，
那有的人他会拍教学，有的人就是。或者你就自己去 Google， 对，嗯，基本上都是在网络上面自己学的。那当然我会特别去学说，因为那时候在拍运动相关的比较多，所以就会开始追踪很多运动相关的摄影师。运动 YouTube 上面其实很多人在拍，教你怎么拍运动的，
嗯，很多，
非常的多。然后美国的运动产业非常的大，那每个大学都有很厉害的摄影师，我也都会就是追踪他们的账号，去看他们的作品，然后去学习。我觉得影像这种东西，不管是拍照啊、构图、剪辑，就是你多看的时候，你会慢慢越来越有一些 sense， 然后自然而然在拍的时候，你会开始去模仿这些东西，然后也慢慢的你会走出一个自己的风格。对
对
对。
哎，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你当初在，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会不会去做这个区分，嗯，就是像假如说你进到影音部门之后做的会比较偏向就是纯照片还是纯影像，就是你知道我在，
我懂，
对对，就是动态还是静态啊？
对对对，就是在台湾就是叫做平面跟动态嘛。
对对对
对，那我们一样，美国就是上面photos and videos， 但大学运动产业里面那时候比较没有分那么细，其实是有的，但你要看学校的规模大小。那像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两个都会去碰，我觉得这是好事，就对我来讲是，我两者其实都有这样的技能在。嗯，我不会说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很不专精，
嗯哼，
那可是因为我两个都懂，所以对我来讲，在我后面有时候要去做，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啦，我球队要我拍照，我是可以拍照的；球队要我拍影片、剪影片，我也可以做到的。
嗯哼，
对，那因为为什么我会两个都需要，是因为有时候像一个比赛，我们没有办法派这么多人去，有时候真的就我一个人，我还是必须要照片跟影片都稍微顾到。
嗯哼，
对。那当然大一点的比赛，像是比较大的篮球比赛啊、football 这种比较大的运动，就容易
多一点。
对，我们可能一次出班会有三四个人，那就可以有人专门是拍照片，有人专门拍影片。对，所以其实职业球团他们一定是有分类的。
嗯哼，
对。那大的大学他们也都是有分平面跟动态，小一点点的你可能就是两边都要去学习到。对，但基本上我觉得运动产业这个东西，如果你两个都会，其实是很加分的。对，
嗯，那就是如果说你在接触到体育摄影，
嗯，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你确定说 OK， 我体育管理，或者是你觉得体育管理对于你在体育摄影这个道路上是有加分的吗？
有，我觉得运动管理对我来讲的加分，除了本身对运动的了解之外，也有很多的是人脉。
嗯，
那运动管理的课程啊，不管是教授啊、老师们、同学们，因为大家都在这个产业里面，
对，
所以其实会帮助你有很多的机会
去认识到业界的，例如说球精或者是那些
不同的球团，然后等等的，或是你想要去认识其他运动摄影相关的人士，都是有可能靠着身边的人去认识到的。对，然后对，所以我觉得运动管理的加分所在是在这里啦。当然我觉得你要做运动摄影，没有说一定要念摄影相关或是运动管理相关，因为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都是念 可能是别的科系的，
只是有一个兴趣所在。
对，那我喜欢运动，我喜欢摄影，他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去做的门槛没那么高，
嗯哼，
但更多的是所谓的热忱，跟就是你要主动去outreach， 就是你要去主动去询问，然后自己很主动的去拍摄这样子，那机会真的就会自然而然的进来。
哎，那这个算是一个题外话，就是像是 outreach 这件事情，你以前在台湾是敢的吗？还是你是到美国都想说哦我要这样子就是对，因为每个人在我觉得好像到大家到国外之后个性上面都会有一些成长，所以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不是会去就是主动争取的人。
嗯，好，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很现实。
嗯，
我觉得人在被逼到一个你没有路走的时候，或是也不能说没有路走，而是你真的必须要去成长，或是你没钱的时候，你就会想办法去找一个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哼，
那我觉得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也不是说被逼，可是你就会哎，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现在的状况我有点
迷茫
的时候，对，那你也就是好，不行，我就是要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个性上面一定有改变，那我也是开始学习到说哦，我真的去 outreach 其实是有很多机会，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的美式足球队拍摄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你去敢问。那我觉得那时候去到当球星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敢去问才有机会的，因为其实我完全去美国之前不懂美式足球，
嗯哼，
完全不懂，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 touchdown 那个 yards 跟那个 first down second down 这些东西我完全不懂，我真的是在当球星的过程边做边学，然后我那时候在当球星很多时候我也是犯错。
所以你那时候当球星的时候是因为喜欢 football 吗？
不是，
还是完全没有？
我完全没有，我对 football 一点了解都没有，我完全只是想要一个经验。
OK，
然后我想要去学习，就是接触到运动产业这个东西，嗯，那美国的美式足球很大嘛，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东西。那刚好那时候看到有职缺，其实我那时候本来是问了还有排球跟美式足球，那刚好美式足球这个东西被我问到了，然后我就是亲自面试，然后他们就说他觉得 OK 啊，那你就来吧。对，
okay.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我自己很主动去 outreach 去问到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念书时期学习起来，就是 outreach 这件事情之后，也让我在可能毕业之后要去接案子或者要去谈案子的时候有很大的加分，因为开始真的你要赚钱了，然后有时候你真的就会去逼自己说 OK， 我必须要想办法去认识更多的人，要更多的人脉，
嗯，
那你就真的要去询问啊，有时候你就是自己要很主动去写 email， 就一直丢，或是甚至跟陌生人去聊天，这些就是我觉得从小就从以前一点一点的慢慢累积。那真的在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很舒适的一个环境，那可能在台湾你本来就有很多认识的人脉，也很难去说我想要去 outreach 或者我想要去争取一些机会这样子，嗯，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我而言呢，啊，的确是真的到美国之后这一点改变是蛮大的。
好了，那这个就是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第三件事，在美国自由接案的经验。OK， 所以我们刚前面讲到，就是你在校园内，就是从运动管理这一门系，然后这个科系，然后到体育摄影接触到了体育赛事。然后我记得你毕业之后，其实除了体育摄影之外，你也开始慢慢的接了其他的 case 嘛。
对，
对，那当初是怎么会想说从体育摄影，或者是当初有去找，就是可能毕业之后想要找体育摄影相关的一些工作机会，应该也是有嘛？就是怎么会从体育摄影到可能比较偏全商业，就是其实都可以去做接案。
好，其实很现实的面就是找不到工作。
嗯哼，
那当然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可能作品集啊、履历上面就是运动摄影还是最多的，因为我不管是念书的时候在学校做，然后我实习的时候也有去一支棒球队当实习，
嗯哼，
这些都是比较运动摄影相关的东西。所以一毕业，甚至在毕业前，我开始找的工作都是希望留在运动摄影的。那后来慢慢的领悟到，哇，我真的找不到工作。对，其实那时候工作真的，第一个是国际生啦，那签证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善。
嗯哼，
那本来很有机会回到原本的棒球队去做正职，那也因为签证的关系就没有拿到这份工作。
对，
对，那也因为这样就导致我必须要想办法在美国生存。
嗯哼，
那为了要生存，我也就是开始只好 想办法接案子，
就是看有什么 case。 我会摄影哦，我会剪片，看你能叫我做什么我就做给您看。
没错，所以那个暑假我就开始自己就想办法去，真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提到 outreach、
嗯、哼，
我就很主动的去问说，哎，你有没有摄影的需要，我就可以帮你做。那其实很多都是从免费的开始、
嗯、哼，
对。那也因为这样我开始接到的不只是运动相关的，其实那个暑假我做，哎，不，对不起，那一年做了真的是非常多非运动相关的摄影，但也因为这样就让我累积了很多不同的作品集，然后也当然有机会去赚到钱这样，然后生活，所以还蛮感谢的。然后其实我后来也做了，除了摄影之外也有剪辑的案子啊，短影音的剪辑等等的，真的都是为了某种程度是为了生存，但也很感谢因为这些东西，然后让我其实技能包增加了不少。对，那最近有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去看我的 threads。其实我最近刚好在回顾我自己过去这几年所有的案子
作品、
嗯。那我现在就是每天都会发一些不同的作品，然后其实你就去看，就会看到是很不同的作品集，从运动到一些人像的摄影，到一些商案，甚至到一些后面总会有一些食物啊、餐厅的拍摄等等的、嗯。对，那我后面也都有一些小故事，就是我怎么去。欸，认识到这个人，然后我怎么去跟他接洽，到最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拍摄合作等等的、嗯、对，那大概是因为这样所以去接触到了所谓除了运动以外的一些摄影机会。
那现在如果说像在当初那时候在接 case 的时候有想说那我也同时在找运动管理相关的工作吗？
有欸，因为那时候真的想说那我还是需要一个工作啊，怎么办？那因为 我那时候是念 data 的嘛，所以我其实还是有申请很多不管是 part time 啊或是等等的工作、嗯、那时候想说因为我还是想做摄影嘛，那我就不要全职嘛，我 part time 至少让我生活也过得去。然后后来我印象好深刻哦，我有两三个工作我被拒绝的原因是因为 overqualified、
oh.
然后我觉得超瞎的我就想说哈，
就是
我都愿意做了为什么不行。然后我也没有，我现在没有在吹捧自己，对不起，但是我听到这个理由的时候我自己好惊讶。然后后来我也就想说算了，因为如果我真的想走摄影这条路，那我也不用再多花时间去做其他事情。
也是，
对，那其实但我必须要坦白讲很打击，而且很煎熬，就是我真的
很折磨吧。对，
自我怀疑，我真的觉得哦，干我超烂，我找不到工作，我真的超烂。然后我身边的人都有工作等等的，我就是个废物一个。我真的那时候真的就会很多这种负面的想法。可是我觉得也很感谢，因为这样子让我就是真的去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面向的工作等等的。嗯、对。
那你觉得在体育，应该说你接下来在商业摄影在这个自由接案的过程当中你最印象深刻的 case 会是什么？
哇、wow. 最印象深刻的 case
或是你觉得 reach out 最难或什么之类的？
对对，我刚才有想到几个啦。然后如果要说到 case 最印象深刻的 case， 我先讲一个好了，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算是 case， 因为这是我毕业后第一个接到的工作。
嗯哼，
那时候对方是一个我们就是朋友介绍这样子，那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嗯、然后那时候在费城有一个小小的服装秀，他就是想要找摄影去拍平面跟动态、嗯、那于是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两个人就是一个拍平面一个我去拍动态，我们就接了这个案子。那当时接案小白没有谈很多，我们就是视讯聊完，然后就想说 OK 好 deal， 讲好了价钱，讲好了拍摄日期，然后讨论好了一些拍摄的想法，当天就去拍。拍完之后啊，我当然我们就回去修照片啊，我就是剪影片。目前呢花了好多时间，因为第一个案子我就很认真的做完给他，哇，他也很喜欢，发在社群媒体上面回响，还我自己觉得还不错。那支影片一直到现在都算是我就是蛮前面
的
喜欢的影片作品这样。然后对方没有付钱所以
是白人吗？还 是
我们人种我们就不说、
oh, okay, okay.
是美国人没错
是
美国人没错、
okay.
对对对，我就不特别说什么人种了。对、嗯、但 我们很惊讶，然后也很 shock， 因为我们没有签约啊，什么都没有，就是口头上打字，理论上要告应该也是告得成啊，但是我们也不想要走那么麻烦，也不是说多大的金额，我们就跟他讲说 ，Hey bro， this is not cool， like it's been 3 months， 这很久了，
对，
我们就跟他说，真的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都不付钱？到最后是真的很生气，然后他还会回哦，他说 I got you， 我一定会给你钱的，你放心，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就是钱处理上面不太好等等的，甚至你知道，就是他住在一个蛮高级的公寓里面，然后他的 IG 就是他可能都在出去玩等等，然后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你都不付这个钱，非常的瞎。 anyway 我们后来就觉得不想要再跟这个人来往，然后但是所以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的就是你谈案子真的记得要签约然后就算是再好的可能朋友等等，就是要签约或者讲，
就还是要走，
一定要有一个证据、
嗯、
对，然后再来，对，然后再来，虽然这个作品我真的很喜欢，但是对我来讲就是、欸、这真的算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case、
嗯，
但是是没有钱的 case，
一个教训，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对。然后后来那个设计师甚至还有回头，后来说，哎、欸，我有一个新的活动机会，我想找你们，我们来聊聊。然后我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就，他在说什么、啊？
他钱都还没给、
就是，对啊，我们直接就真的就是不理他，封锁他。
嗯哼，
但对啊，就也因为这样学习到很多，然后我觉得也，你知道，总是会有撞壁的时候嘛，
对
啊。對那但也很感谢那时候有这样的机会。哎、欸，说机会嘛，学习啦，
学习。
对，现在就知道说真的该怎么去走这些流程，
一堂课啦，
对，真的是一堂课，真的是。
Okay.
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那刚前面其实有讲到说你有可能在陷入过一段自我怀疑的时间、
嗯、
那有没有哪一个 case 是让你慢慢的找回自信，或者是就是心态上开始有转变？
哇、我觉得有耶、不是说是特别哪一个，而是开始有人愿意说、我想花钱找你。
嗯，
对，那我觉得举几个例子好了，一个例子好了，有一个例子我也是最近刚在我的 Thread 上面分享，但是这个机缘真的很特别。那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去参加一个音乐活动，然后他就是会找几个可能比较 local 的歌手然后来表演，那他是 invite only， 那不用钱，可是你就是可以进去听音乐。那时候在那边听要歌手唱歌啊等等，然后结束之后就是有点半 networking 的活动，大家就会在那边聊天，然后有一个人就来，一个人站在旁边，然后看到我就跟我说，我也忘记我那天穿什么，他就跟我说，哎、欸、，I like your outfit， 我说哦谢谢，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聊天，这样一个男生，他穿搭也非常好看，然后我们就互交换 IG， 就发现他自己是在做穿搭的算是 influencer， 对，在 IG 上面就是有一些 followers， 这样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我有最近，因为那时候就是还蛮闲嘛，所以我就说，你有没有兴趣？我可以帮你拍一些影片，那我们以后可以看怎么合作这样。他说好啊，当然好啊。然后我们就约了一天出来，刚好是他生日，那天就帮他拍了一些就是有点小人像的一些影片，然后跟一些小东西这样。那拍完那次之后，他也觉得蛮有趣的。殊不知过了大概可能不到一个月吧，他就说，我现在手上有一些商案要合作的影片，你可不可以来帮我拍？ 然后他有一些 budget 可以使用、嗯、所以我就被他 hire 了。那从那个之后我就跟他合作过蛮多次，就是有点小商案的影片。那虽然有时候甚至 有一次他说对不起我真的没有预算，但是我就一样帮他拍。然后他说后来他收到很多那个
feedback，
不是那个厂商给的可能他们的产品或是鞋子等等的、
oh, okay.
他就直接全部都送我、
okay.
他就送了我很多鞋子这样。对，但我觉得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知道说，其实真的就是你去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开始慢慢我知道说哦，那个自信、欸、
就是
说自信、啊、
应该说你感觉到被 appreciate。
对对，然后 appreciate 真的，而且有被肯定到的感觉，我才开始慢慢的自我的肯定有回来一点点、嗯、然后也越敢跟越努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后来也有好几次真的就是我先 outreach， 我免费帮忙拍摄一次之后促成了后面很多次的商业的合作。对、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经营就是 Reels 或是经营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开始有一些就是作品会发上来，或是除了你帮别人拍摄的作品，你开始也记录自己的生活啊，在你的 IG 上面，是也是因为想要从自媒体下手吗？还是
好其实我没有想过要经营自媒体这东西。
嗯哼，
那我觉得更多的真的就是生活的记录，跟去我觉得在美国生活对我来讲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向往嘛，所以能够去想办法用我现在所会的东西去把它记录下来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所以我就开始会自己 po 一些 real， 不管是作品的分享或是生活上面的分享等等的。那当然啊，你做这些东西你也多多少少希望可以不管是增加粉丝增加曝光度都好。那当然我其实也没有说真的做起来或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不断的在就是发这些东西有让我身边的人至少看得到我或是知道我说哦，我就是一个在做摄影的人。
嗯哼，
所以每当有机会的时候至少我身边的人可能第一个想到的会是我。
嗯哼，
对。那在美国的时候只要每次出去啊有认识新的人，我至少都会可以交换个 IG 也好等等啊，他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
reach out。
对，就可以想到哦，我需要一个摄影师，搞不好他是个机会这样。 对， 对，所以那时候经营自媒体的心态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真的有让我至少 像这次你还会来找到我、就是、
有被看到的感觉。
对， 对，就是至少哦，真的身边的人有在追踪的人，虽然说可能没有那么常联络，但是他们其实都有看到、嗯、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也不断在提醒自己说哦，虽然你没有很实际的成绩摆在你的眼前，可是其实有时候这些慢慢默默累积的东西是你看不到的。对，
因为我每次看到你发一些新的作品我都很积极的
有有我都谢谢，就非常的感谢。对，但 我觉得也是真的很感谢自己，就是虽然有时候会懒惰，但是就像你自己在做 podcast 或是做这些、嗯、其实这个东西我也都是有看到，就是会有印象，这样至少都会知道。那我觉得这都是我觉得做的初衷，然后我觉得就像你说你想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如果像有兴趣这个主题他就会来认识等等。
对，
对啊，那我觉得网络这个东西现在就是它就是一个免费但是又可以让你去
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跟认识到很多的人、嗯、然后它是一个 无国界的东西，所以就对所以说自己会去经营大概都是因为这样子的起气机缘
机缘
对契机。
嗯 OK， 好，那这个就是在美国自由接案的经验啦。第四件事回到台湾，我想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两个人其实都在台湾、啊、我是刚好就是请假回来台湾然后学长是毕业后然后决定就是从美国回到台湾嘛、嗯、那我主要是想要聊聊看说那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回台湾？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层面上的因素、嗯、跟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选择，因为其实想要留在美国有各种方法都可以留
对，
那当初选择回台湾的原因会是什么？
其实对，那时候我如果现在要继续留下来是可以的，但因为我其实后来毕业后用完一年的 OPT 我是用学生签学生签证继续留下来，然后在那个学校我是当 GA 嘛、嗯、那他们其实也是希望我继续留下来，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很明确的目标就跟他说我希望你给我的是正职工作，
嗯哼，
那如果你没有办法给我，我也没有想要留下来的意思，
嗯哼，
对，那到头来其实就是因为签证的关系啦，真的没有达到签证，所以就决定先回来台湾，
嗯哼，
对，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OK， 那你回来台湾那时候，这是其一，那第二个有想过说，那我回台湾要做什么吗？
OK， 其实我很清楚知道我要继续走摄影这条路。
嗯哼，
对，那会往哪一个方向？其实我现在自己还在摸索。对，那因为回来这一段时间，
你是回来才不到？
我回来快三个月，
三个月，嗯、
对，差不多三个月。
就是、
我5月18回来的，所以刚刚好三个月。
个月
对，所以你说一阵子啊，也稍微回来，也真的就是该休息的休息够了。那、嗯、现在开始就是有比较认真的去想办法去接一些案子等等的。对，那时候没有特别想说回来台湾要做什么，那我也没有限制自己只能待在台湾。就我还是会想要去可能不同的国家看看，
嗯哼，
等等的。那我觉得这都是我现在也是慢慢在走的规划啦。对，但我也是现在就是往全职的接案摄影师跟剪辑师的方向去走。对，
嗯哼。那接下来在台湾体育摄影的机会多吗？
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看下来是真的越来越多了。
嗯哼。
然后我也因为之前在网络上面呢、啊，在 Threads 在 IG 上面的一些发文，我有跟一些台湾的摄影师运动摄影师互相追踪、
嗯、
然后我也开始本来就有认识一些在台湾的摄影运动做运动摄影相关的人。对，那我觉得产业上面类型跟他们做的方式跟美国我觉得的确是蛮不一样的。
嗯，
对，但是我不会觉得机会有机会相对一定没有美国多了，因为我觉得美国的运动产业除了职业运动之外，大学运动等等的他们都是有很多的机会。那在台湾的学生运动的摄影就相对的比较没那么多、
嗯、
对。那但是职业运动最近年越来越多了。对，那我知道的就是大部分也都不是在球团、啊、很多人也都是自己接案啊、
嗯、
等等的，算是也是自由业。对、
嗯，
然后不是真的 under 在一个公司或是球团底下，但这方面我不敢说太多，因为我自己真的在台湾也没有那么久的时间，然后我也不是真的置身在这个产业里面、
嗯、
对，但是我只是就我所看到的跟知道的去分享。对、
嗯、那你接下来会就假如说在体育摄影或是接下来就是可能全接案的这一块，你的有一个目标吗？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比重去做分配？
我没有特别针对想要就是往哪一个方向走，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都会去接、
嗯、
对，因为目前我觉得第一个我在这里就是重新建立人脉，
对，
然后再来是会要去有点就是打我自己的品牌吗、
嗯、
跟自己个人的这些
就摄影师的一个
就是曝光，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现在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分享我的作品，然后让一些人认识我，那如果有机会他们都可以来找我这样子、
嗯，
那不会针对说什么行业什么产业，因为我觉得摄影这个东西就是
有需要就找我，
有需要就对对。目前是这样啦，当然我觉得往后走一定会，我可能会走出一个自己的特色的点、
嗯、
或是我专业或是专门在做的东西这样、
嗯、
对。那但是就现阶段来讲可能活动啊或是一些运动赛事当然还是我很熟悉的东西啦、
嗯、
对。那我自己也还在就是寻找跟摸索跟找在台湾怎么样东西是最适合我的。
嗯，
对。
那你当初有给自己可能就是说回台湾我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你有 set up 上、哦、就是一些
现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但我现在就是告诉自己我希望可以接到一些案子。
嗯哼，
对，那我就是希望说我的生活完全就是靠接案的方式可以生活这样、
嗯、
目前还可以。那因为我很幸运的是在美国那边也有一直都有一些客户是给我剪辑的案子、
嗯、OK，
所以就是多多少有时候就是那边还是有接一些，那就是美国的案子还可以接。那台湾我也运气很好，是回来就有一些朋友本来就在做影像的，就认识的人、
嗯、
他偶尔会发一些案子给我。那现在我就更多的自己是去 outreach 东西，然后去问、
嗯、
然后去谈一些合作的机会。对，所以像现阶段我就目前就开始会去谈很多去拍摄啊跟或是长期合作的案子。那我觉得自己的短期目标就是其实很难去真的 set 一个 goal、
嗯、
但我的目标就是我知道每个月固定会有案子进来，然后
可以生活，
对对，可以生活然后对。那我接下来其实很想要去可能台湾不同的地方去拍摄，对，然后也很想要去国外，
嗯，
再去不同的国家去拍摄这样。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当然有兴趣了你可以去看我的作品集，你可以去认识我。 那自己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目标是想要经营自己的，有点算是品牌自媒体的东西。
对，
所以像现在 IG 上面会发一些东西，然后 YouTube 也会发一些东西。
嗯，
对了，这是算是小小的目标，对啊。
OK， 那当初就比如说回台湾的时候，会有考虑到说，还是我也找一个运动管理的职业道路或什么之类的吗？
其实没有，
完全没有。
对，因为我大概毕业之后。过了那一段时间，我
是迷茫的时期，就已经确定好，
然后很确定自己要走摄影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说要再回去，真的纯做运动管理。当然不排斥，如果有很好的机会的话，
嗯，
可是我觉得摄影现在就是我，我觉得大家看到我就是知道我是摄影师，
嗯，
对，然后就是知道我是一个 camera guy， 所以摄影师、剪辑师，你要怎么叫都可以，
都可以的，
对，但是。
就是搞影像的人，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这个就是我也给我自己的定位，然后我也想要很明确的，就是我就是在走这条路，
嗯，
所以我也不会特别说去想，要再回到运动管理相关的。当然，我说接触运动产业啊等等的是 OK 的，不排斥，但没有特别说我要再回去就是只做运动这件事情。
Okay.
对，
好，那这个就是关于回到台湾的部分啦。第五件事，给想来美国的你这些建议。好，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聊了，其实从运动管理有稍微聊一些，然后也 focus 在体育摄影到在美国自由接案。那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稍微聊一下好了。就是如果当初，你会给你自己，假如说有一个机会回到过去，给来到美国念运动管理的你，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很现实的建议，
不要选这个。
不是，没有，我觉得可以选这个。
OK，
但是我后来发现。有的学校他有给 STEM
啊，对，
三年的，对。那像我有朋友，他就是念也是运动管理，但是他是念数据分析。
对。
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做理工的其实比较容易被给到 STEM，
嗯哼哼，
所以可以去查一下，有的学校真的他就是给STEM。
对。
那我会真的强烈建议 OPT 就是给三去找三年的。
对。
对，那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学校他们其实为了吸引国际生。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科系去争取到是可以 STEM 的。
STEM 的。
对，嗯，那其实我后来。就是因为你用过了 OPT， 你就算再去念一个硕士，它是 STEM 的，其实你也不能再使用了。
对
对，所以强烈建议，因为我后来就是毕业之后再念了第二个科系，虽然它是 STEM 的系，可是因为我已经使用过 OPT， 我就不能再使用了。
对
对，所以这是我不会后悔。
可以念博士啦，
对对，可以念博士，或是再念一次大学，因为我在美国没有念过大学。
对，
不会后悔，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建议，
嗯，
对。那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其实你念什么系、念什么学校、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你自己的经验跟去学习到、看到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都没关系。可是如果真的你想要留在美国，想要长期留下来，这个是最实际的建议，
嗯，
对。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想要联系 Peter， 也可以追踪他的 IG Peter 底线 Monkey 底线 Ho， 或是底线说明栏的链接订阅他的 YouTube 频道 Peter M Ho。另外，你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微信公共平台进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
拜。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